各位善知识，天台寺教仪现在讲别教，别教三段，第一标，第二释，第三结。现在讲释，就是解释啊、解释别教的意义。释之下分三段，第一略释名义，第二证明行为，第三别释随机。略释名义上次讲过了。现在是讲的第二证明行为，证明行为就正说明别教的修行阶位啊。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是略释，第二广明。略释讲过了，现在是讲的广明有两段。第一总略诸经辨位，这里有两段，第一正略，第二辨义，这都是上次讲过的。第二别一隐落名威啊，就是广明之下第二段别一隐落名威，根据隐落经说明这个阶位啊。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是述义，第二证明啊。上次把这个述义这一段呢、已经说过了啊。他这个所谓述义啊，就是叙述用这个隐落来说明这个阶位的用意啊。那么第二证明就是正说明这个用隐落辨位辨明这个比较的阶位的意义啊。那么证明有两段，第一是科判，第二细事啊。这个文字啊就在第二十四页，第二十四页啊。前面说的所谓别一隐落名位的第一述义，就是开头的然位置周足莫过隐落经，故经一比略名菩萨立位断证之下，这就是述义啊。下面证明的第一段科判，就是先啊按照别教的阶位啊，这个五十二个阶位把它分科啊，就是正文所说的以五十二位数为七科啊，位性住行相地等妙，这七个字就是七科啊。每一个字应当都加顿号，自己可以用逢笔啊加上顿号，那么就是五十二个阶位就不出这七个字啊。那么就在这七课当中啊，又把它分成这个按照内容的意义啊，内容的意义啊，又合七为二，再把这七课分为两类，粗繁二甚。这七科当中不出凡与圣两个字啊，就凡位当中就凡又二啊，在凡位就是实性位跟三贤位啊，这是凡位啊。所以在凡位当中又分为两类，第一性为外凡，实性位就是外凡位，住形象为内凡，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个阶位叫做内凡位，就是内凡。一名为贤，也叫做三贤位，贤者位临极胜越贤，跟后边的圣位相连接了，就快到圣位了啊，所以叫做贤啊。那么内凡也就是贤位，那个外凡内凡的意义啊，前面讲藏教的时候都讲过的啊。那么心有里外还是个凡夫，叫做外凡，已经能够体悟到这个诸法的离体了啊，心有里内啊，但是还是个凡夫，所以叫做内凡啊。那么内凡就是贤位呢，三贤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阶位叫做内凡位，也叫做三贤位，一名为贤，这是凡位的分类。 月圣一二，圣位当中啊，也分为两类，实地等觉为因，指月因果分两类，实地位跟等觉位啊，叫做因位，就是修因，果的还没有满呢，就是因位，实地就是圣位，也叫做实圣啊，有的时候称作实圣三显呢、啊。啊，十圣三贤的十圣就是十地，十地就是十圣位啊。这是已经按照比较说，初地以上就是已经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了，所以属于十圣位。等觉就十地以后要证佛果之前，那叫做等觉，觉指佛的妙觉，以妙觉已经相等了。所以叫做等觉，就是菩萨的阶位啊，因为最圆满的这个阶位就是等觉，所以实地跟等觉这两种啊，又叫做因为啊，实地等觉为因，妙觉为果，妙觉微妙的觉悟就是佛果啊，最彻底最究竟三觉圆万的机遇啊，就是佛，所以称为微妙。啊，最殊胜最微妙的啊，究竟抉择就是佛果的妙觉，就是果位为果啊。那么这是在圣位当中啊，月因果分两类，大分如此，自下细事啊，总结上文，大致分科五十二位，大致是如此。嗯，以下呀就按照这个科判来做解释啊，详细的解释叫做细释。这里所谓详细的解释啊，实际上只是把这些阶位的名相列出来而已。四教仪的原文里面呢，并没有把这个十个阶位一一解释，并没有解释。嗯，所以他这个细释只是列名，把名相详细列出来，而对照前面的藏通二教的位置啊，论相齐，一一讲它，把它比对一下而已啊。虽然叫做细师，实际上还是列名，名相详细，而内容啊并没有解释，这必定要参考其他资料。前面说这个阶位是完全根据隐乐经啊，隐乐经就是菩萨隐乐本业经，菩萨隐乐本业经啊，那么姚琴时代竺佛念三藏法师所翻译的啊，有上下两卷，因为他前面是讲的这个实无境界啊，那么讲这个菩萨的十啊十条重戒，因此啊藏经里面把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啊，把它编在大圣律部，律藏里面的大圣律，所以你要找这一部经啊，如果找经藏是找不到的，所以要在律藏里面找这个大圣律藏里面呢有菩萨璎珞本业经，经藏里面呢有菩萨璎珞经啊，那是属于华严的另外一品的别义，与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完全是不一样的。这里说是根据璎珞变位啊，那么我上次曾说过，另外一部般若经啊，人王般若，人王般若经里面对这个五十二位啊都有列出这个名相，有简单的说明。而这个姚琴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银王般若呀，智者大师看到的，不但是看过，而且是有注解的，智者大师有人王经书啊、那么既然人王经里面的菩萨阶位说得很清楚，而且内容的说明啊跟别教啊可以说是配合得上的啊、应当也是说的别教的阶位啊、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智者大师他在这个法华玄义里面辨明这个菩萨阶位，别教的菩萨阶位的时候啊，他不但是执依这个隐乐经， 他也同时参考人王经的这个说法，把它配合起来呀，变成现在的这个位次。而现在这个四教仪里面呢，他只说是根据引罗经，没有说根据人王经，而且前面列出那些各部经论、各部经的这个菩萨的这个阶位的时候啊，也把这个人王经的部分呢、也没有写上，也漏掉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么这个星期我再去查对一下了，再去详细的找出那些原文呢、来研究，发现这个四教仪啊，它完全是根据这个张安大师的《天台八教大义》。它是根据张安的八教大义写的，那么八教大义里面没有的他就没写。那么所以我记得这个佛祖统计里面呢，佛祖统计是宋朝的智盘法师所编的，是天台宗的历史那么这个佛祖统计里面说到这个地观法师编这个四教仪啊，他就有一句话批评他说，地观法师这个四教仪，天台四教仪，完全是根据八教大义照抄下来的，只是一些文字稍微变动增加一些些而已跟这个八教大义的内容啊，可以说十分之八完全相同。那么因此这个智盘法师批评地观法师不老实你根本是根据这个八教大义写下来的东西，你没有提到张安大师八教大义，而只是说是从法华三大部天台三大部里面抄下来的那么这样是就是不够老实。所以啊，这个文字法师不但是近代了，古代的时候有些地方啊也会有想要表示自己的这个崇高的这个的形象啊，所以往往自己抄人家的东西不大愿意说，会有这种情况，实际上这是不大好的，所以难怪这个智盘法师要批评他那么应当要说明，我根据天台三大部，同时也根据张安尊者的八教大义来写成这一部，那么只加一句话就老老实实，一点没有问题，后人也不敢批评他了。他就是少了这一句话呀，给这个智盘法师抓到这个把柄啊，那么批评他这么一句话，那么我根据这一句话把它对照下来，果然如是啊，因为这个八教大义里面他只是写这个引罗经，没有写人王经，那么这个张安写的用意啊，可能有他的在当时的用途。因为他当时教导这个后雪呀，教他这个天台的入门教典临时匆匆忙忙的记录下来的，只是在当时的应用的这个用途而写的。可能他写过之后啊，没有好好的细细的去校对一下后来就把这个书啊，他原籍之后就流传下来了，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是漏掉，有些地方是脱略有些地方是不够周圆，会有这种的情况，所以后来这个八教大义并没有流通，只保存在这个藏经里面。那么这个地观法师他抓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八教大义平常不流通吗？那么他就根据这个八教大义，把他这个缺略的地方把它补足那么就把它写成天台四教仪，本来也是一番好事了但是只少了这一句话呀就会被人批评为抄人家东西，成为文抄工了不过他有增加一些他这个八教大义里面没有的补充进去，那么也就不算是完全照抄的，并不是完全照抄。不过对于这一段文呢，他就没有用意他写的时候不用心，那么因此没有把这个人王经的这一部分呢把它写进去，这是一个缺点。那么我发现这个法华玄义里面呢他对这个别教位啊，他根据法华经叫做大受位，大受位小受大受法华经里面有三朝二目吗？三朝二目比喻品里面的这个三朝二目这个三朝二目的比喻啊他这个二目就是小受的大受 大寿就是比较位，它指这个比较位。那么它这个大寿位的比较位里面呢，很显明的写的，说是我现在是根据这个璎珞仁王诸大圣经啊，他所列出的这个菩萨的阶位的名相啊，来加以说明。那么《法华玄义》里面很显明的有列出这个人王经，所以可见他这个下面52个阶位啊，是不但是单采用这个璎珞经，也是用人王经的。为什么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呢？因为啊，人王经里面一开头就说初住，说实住，开头不是说实性。他这个实性位啊，在璎珞经里面是排在初住里面的，是包含在初住里面的啊。就是说，这个实性位本来就是初住的开始，一直把这个初住位修满了，要具备这个实性的条件。这是璎珞经的说法。璎珞经只有42位，从初住算起，但是它里面有实性，它这个实性是在初住里面的。不是另外分出来的啊。那么璎珞经是初住里面包含实性，现在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里面呢，它实性是跟初住脱开的，前面另外排实性，然后才到初住分开的。这个分开的说法是跟璎珞经不相同，那么它必定要有根据的，它不可以自己把它拿出来的。那么它有根据，根据哪里呢？人王经，就是人王般若经里面呢，它前面是实性，然后才讲实住的。实性跟初住是脱开的，是分开的。先把实性排下来，实性修满了才到初住的。那么因此，所以人王经啊，才算是具备52位啊，才是52位的这个名目啊，有周全。这个人若经呢？它只有42位，那么因此它人若经里面开头是初住，而现在这里开头是实性，那么因此比对起来不一样啊。如果对教理要下功夫，都是要这样子下功夫的啊。我往往为了一句，为了一个字，花了一整天、2天、3天的功夫啊，去查证，我都有下过这种功夫。那么，如果你不用心、不去下功夫的话，这些道理不会跑出来，所以我觉得现代人看书很奇怪的，他好像是囫囵吞枣马马虎虎吃下去，就是咽下去就算了，就好像吃那个馄饨一样啊，馄饨呀，馄饨嘛，圆圆的鼓鼓的嚼后吞呐，还有不必吃啊，到嘴里哗啦哗啦一直咽下去，现代人看书差不多都是这一类。以用这种方式看书的人呢，假婚以那种的方式看书的人呢，100个我看最少有99个半。为什么呢？我讲到这里，我说一个题外话，很奇怪的情况。民国60几年呢，台北这个佛教书局、佛教出版社广定法师到我这边来借书去印了《藕益大师全集》啊，他全套书当中10分之9是我的。把我的木板书借去印，他有一个发生很大的错误啊。那个《菩萨戒本经》建要，藕益大师的建要啊，我的原本是16开本，很大，16开本，但他现在缩小了，缩小25开，25开，这个16开配合25开呀，它下面有切掉一部分，切掉。这个切掉的地方呢，它有的时候夹住写2行的了啊，字这个原文是大字，中间注解呀夹住。写2行的，他这个很奇怪的，这个2行啊，下面写完了，再到上面去，上面还是2行也记下来的，可是他把下面切掉的搬到上面去，一对完全对不上，发生这么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把下面这一段切掉的2行还是搬到上面去，完全是对不上了，这一看发生这个大问题。我因为他印出来之后，我自己有书啊，他那个印出来的新书我没看。我是有，他送我啊，可是我没看。后来一直到77年呢，在台中讲《菩萨戒本经》，才把它翻出来对对看。因为要引印的时候啊，它这个纸比较白，引印啊，它才不会发黑。所以我那个原本呢，已经是黄黄的了，印起来不好看。 那么因此我就拿他的本子拿出来引印，好，这一印出来觉得很奇怪了，那个语句啊都很奇怪的啊，那么上句不接下句，哦，莫名其妙的，发生这种的情况。那么我细细的查对一下，才发现呢，他是用剪的，用嘎刀一剪的，用剪的从下面那个剩下的这两行啊，剪到贴到上面去，发生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多好笑的事情，这种的粗制滥造啊，简直不得了。所以佛教的书现在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啊，99%都是粗制滥造啊，有就算了，那么就是这个聊胜于无。现在的所有的翻译的东西啊，差不多都是聊胜于无，我们讲台湾话就是逼迫汉雅了，逼迫汉雅啊。不过像这一本说这个菩萨戒篇这些建要啊，还不如没有，不如没有，因为他这个错误太大了啊。那么当时我发现之后，本来就想写啊，写一篇文字替他改正，可是那个时候眼睛刚治好没多久，不能用力，不敢用啊，不敢写东西，没写。一停下来，最近啊又有人翻译了，他又翻译了，把这个原文全套又再版了。我觉得这个再版呢，是不是有人发现，会不会改过来？但是再版的我没买啊，不买他不会送你的。因为再版不是我的了嘛。那么我从这个台北有人来的方便呢，就托他去找到一本，就是关于菩萨戒本经这一本，我叫他寄来，最近这几天寄来了，一看，嘿嘿，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变样，可见这本书啊十几年来没人看。如果有看的话，就是假婚礼，假婚礼的办法呀，一直延下去就算了，根本就没人看。假如有人看的话，怎么不会发出疑问呢？上句对不上下句，前后根本凑不上去，他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了。所以我说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啊，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呢、啊，真是凤毛麟角了。我说凤毛麟角还算好的，还有一个了，麟角还是有一个角了。如果说是龟毛兔角啊，那糟了，完全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奇怪啊，这个简直是没有人看嘛。假如有人看的话，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有一位老法师他说，近几年来啊，那是20年前的话了。他说近几年来啊，台湾的佛教啊，寺庙啊一间一间大，佛像一个一个大，寺庙很大，佛像很大，那么到处都是寺庙，都是佛像。可是呢，佛法呀越来越少，佛法越来越少。少到可以说差不多快要没有了。我在20年前听到这个话，我还不大相信呢，现在真的完全验证啊，事实就是如此。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种情况啊，这是很可怕。像这一类的错误的情况，如果让它继续延续下去的话，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啊，那就变成那藕益大师文字不通了。藕益大师的文字啊，简直是一口不通，才会写出这种文章来。这不是诽谤古人吗？罪过无边啊。所以我希望三宝加倍把我的眼睛弄好啊，不要再出毛病啊。如果我可能的话，我这一篇这个工作必定要做下来。如果不更正的话，我也有责任，因为是我的书啊。他拿去印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会用剪的方式，这个现在剪刀太好用了所以这个一剪呢、把它发生这么大的错误，其他我没看了。其他的那20多本书，如果一把它翻出来的话，恐怕还有好多问题啊。所以现代人看书啊，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题外之话。那么这个这里52位明明是参考《人王经》跟这个《人若经》，是两部，最起码这两部把它配合起来的，不是单用《银罗经》。假如懂得看书会研究教理的人，您看了，既然是根据《引罗经》，我们去查对一下，是不是这样啊？不一样，那不就变成这个地观法师，你编这个书的时候，为什么跟原文不一样啊？你自己编造的吗？不该如此，所以应当要老老实实的把它写出来，《人王经》《引罗经》两部经的说法，把它配合起来，编成现在的这个文字的，应当要这样子。所以我说到这里啊，多说一些题外话，也就说明这个写作啊不是那么容易。有些人呢、了不起著作等身， 比他的身还高啊，写了那么多东西，可是拿出来呢啊，那我台下来开啊，我规点破位啊，还问题都很严重了啊，无泰国都唔知啦哦，看起来一大堆啊，如果真正用泰国哦啊，可以用的恐怕很少很少。那么现在就言归正传啊，现在就按照这个下面的阶位啊，细思就是出自下第二细思。那么就是按照他的科班呢、啊，分为两科，第一凡位，第二圣位，这个科班都写在黑板上了啊。凡位就是按照这个科判分为两段，就是外凡跟内凡啊。外凡就是实性位，内凡就是三贤位，就是住行相啊。那么圣位因为果位还是一样的排列下来，现在按照这个次序啊，先讲凡位。啊，细思之下，第一凡位，凡位先讲外凡，外凡就是实心位，看出正文。初言实性者，性念，一性，二念，三精进，四慧，五定，六不退，七回向，八复法，九戒，十愿，这十性的名目。原文呢，每一个字，这十个结尾，每一个字下面都有心字啊，心字，十性心呢、啊，都有心字。例如说，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复法心、戒心、愿心，原文是这样子啊。这个人王经的实性位的这个名目啊，它是这样子排下来的，每一个阶位都有心字的，因为这完全要成就这个初发心珠啊，都是完全要用心下功夫的。从凡夫开始学习的时候，都要从这里呀、啊，很用心的下功夫的，所以每一个都有心字。可是他这里把心字都略掉了，他这个编写的人呢、啊，可能是心也空了，没心了，哦，所以把这个十个心呢、啊，通通丢掉，不要心。这个简略文字也看情况，跨宽了啊，不能说是不能略的，也通通把它略掉，这样不好。像这个实信心，每一信都应当要有心字啊，应当要有心字，没有心字是对经文的原文呢、啊、也没有办法配合的，所以应当要有心字才对啊。那么这个实信心，如果是按照这个银落经，银落经它就排在初柱，排在初柱的就是发心柱下面呢、啊，说要开始修这实信心。啊，那么他这个实性心呢，他这个排的次第内容少少跟现在的文字不大一样，这就可见呢，他这个实性不是根据引落经，引落经的实性，第一信心，第二念心，第三静心，第四定心，第五慧心，信静念定慧啊。那么他这个写信念静定慧啊，那么现在这个四要仪里面是把这个慧跟定啊把它慧摆在前面，定摆在后边了啊，应当是信静念定慧了，这是银落经原文啊。银落的第六是戒心，第七是回向心，第八复法心，第九舍心，第十愿心，这不一样啊。它这里面没有不退心，没有不退心，而有舍心，所以可见他这个文字啊，不是根据人罗经，因为人罗经的次序也不是这样子，而这个人王经的次序跟这现在的这个次序倒是相同，所以可见智者大师当时他这个实性心的名目啊，是采取人王经的啊。不过人王经的次序啊，现在四教仪他也有一点点把它调动了。这个它的用意在哪里我们看不出来啊。例如说 第五定薪是相同的，第六不退薪。而人亡金的实性啊，第七是复法性，第八是回向性，只这两个颠倒了啊。四教育是第七回向性，第八复法性啊。但是这个解释的时候啊，都得先解释复法，然后解释回向，应当是这样子，因为这是顺着这个人亡金来的啊。所以这个地贤老法师的教观纲中的讲录里面呢，他这个实性心也是完全按照这个人亡经去解释的。那么他这个实性位啊，也是排的跟人亡经一样。那么由这多方面的根据把它对照起来啊，可见当时智者大师在说法华玄义的时候啊，他这个实性心是完全根据人亡经的，不是根据这个璎珞经。下番功夫啊，把它对照出来，知道它的完全的真正的出处在哪里啊。现在就顺着这个实心啊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第一，这个信心，学佛最重要就是信啊。所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就说了啊，佛法大海啊，信为能入，智为能都啊。大智度论里面说佛法好像大海水那么多，那么广，那么深，你要入佛法的大海必定要有信心，有信心才能入于佛法的大海啊。所以要以信排在第一，信心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信信什么呢？信真如自性，信众生本来就有这个所谓佛性，灵明妙性，就是真如法性、佛性啊，实相，要相信这个道理。但是别教菩萨一开始修学菩萨道的时候啊，他对这个真如的理呀，他还没有完全了解，当然还没证道。那么既然还没了解、没证道，他怎么能够信呢？这叫做娘性，娘木的娘，娘性，娘性真如，他娘木佛的圣德，因为这是佛说的话呀。佛他是过来人，他有经验，他说的话绝对可信。那么娘性于佛呀，所以对佛所说的这个真如自性的道理，他能接受，他能相信，并不是说他真正了解了，或者是已经证到了，都还没有啊，就是结也还没有得到真结，但是他现在是两性啊，两目一佛，深信有这个道理，知道诸法啊必定有实相，有真如，有自性啊，众生有自性清净心，就本有的佛性啊，他两目而生起信心啊。那么由此他深信佛法里面有这个道理啊，那么必定要从般若的智慧下手，所以智为能度啊，从般若智慧下手，因此啊他这个两性之理学习修空观，因为要破除烦恼啊，要证到真如理性，那必定要断烦恼，要断烦恼必定要修观，所以从这里就开始修空观，先修空观啊，所以他的次第三观呢、次第三观，空假中三观，按照次第来修的。那么从信心开始啊，就先学习修空观。这个空观的功夫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功夫，那么从信心就开始了，这是信心。第二，念心，就是依照前面的信心开始所缘的空理啊，知道诸法这个空的意义啊，用修这个空观啊来对治这个妄念妄想了啊，对治这个妄想啊，对治妄念，使这个妄想心不起来啊。如果妄心一起来的时候，马上观照，所谓回光返照了啊，用般若的智慧马上观照啊，把这个妄心照除啊啊，那么具备这个对于真如自性的理念的真性啊，把它提起来，所以念起就照， 那么由此啊，时时作观，修这个空观来观照，不分不散，不会分尘，也不会散乱啊。因为这个修定的时候最怕就是分尘跟散乱，现在他就要用这个观空的功夫啊，来排除这个分尘跟散乱啊。无论行住坐卧二六时中念念不忘，这就叫做念心。念念不忘所修的空观，期盼能够证到真如的理性，所以叫做念心。第三的精进心，简称就是静心呢。精进心呢，一天这个修空观，努力进修啊。精者就是专一不杂，进者向前无退，专一不杂修空观。向前无退，修空观，努力进修啊。那么自己觉得这个空观的观念呢，慢慢精纯了，慢慢趋于成熟了。所以这个功夫啊，要完全靠精进心来下功夫的啊，就能够对治这个懈怠的观念。那么因此念念不忘，提起这个精进的猛力之心。所以有的时候精进排在前面，有的时候精进排在后边，因为这个念跟精进是同时的，精进去破除妄念，妄念取的时候精进对治，所以念与精进啊，或前或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它两位啊是同时升起的。第四慧心，慧就是般若智慧呢，经过空观的功夫啊，修到这里，慢慢他这个观道成熟了。智慧开发了，真理渐渐明朗了所以这个真理之明啊，慢慢现前了，所以慧心浪耀所以叫做慧心，就是由修这个空观呢，开发般若的智慧那么有了智慧啊，又称为慧心。第五的定心啊，因为前面有了智慧慧心虽然是已经开朗了，可是杂念还没完全止息。妄想杂念维系的杂念呢，还会时时升起来所以这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定力去摄持它所以就要修定那么由定功啊，才能对治这个散乱心。所以这个第五就修定，定啊，包含这个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世间的九次地定、观念熏修、九种大禅定等。就是从这个修定的功夫来下手，有智慧而没有定，那就好像在落地点蜡烛那么蜡烛的光明虽然是有光啊，但是它周围没有灯罩那么在落地，风一吹啊，就摇摇摆摆这个蜡烛光就摇摇摆摆那么就定不下来，这光啊就不会正常因此必定要有定那么如果按照五根呢，有信、静、念、定、慧，先定后慧，这里是越修空观论那么空观慢慢成就了，智慧现前了，所以慧在前，那么必定要有禅定功夫来帮助他，使他这个定这个般若智慧啊，才会正常的发生功效，才不会摇摆不定，所以要有定功，所以第五才说定上面五心啊，就是37道品的五根五力，信、静、念、定、慧，就是37道品的五根信根一直到定根、慧根。那么由此发生力量，能够降服烦恼，不被外境所转，那就发生力量，就叫做五力。那么前面讲的37道品啊，你再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的这就是37道品里面的五根五力。那么必定经过先修四念处，这前面的空观里面呢，也包含这个四念处那么四念处就是空观因为它四念处呢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无我，它主要的用意啊，就是修空观由观空里面就包含四念处所以必定要从这个基础打起 有人问我，他这个修学佛法呀，众生根性大致有两种吗？一种是小圣根性，一种大圣根性。小圣根性从五蕴心观开始下功夫，这个不用说都知道的。他说这个执行大圣的菩萨，一开始发心学佛，他就修大圣。那么既然是执行菩萨，一开始就修大圣，他是不是不需要这个小圣的功夫啊？不是这样的，纵然他是发大心要求成佛道，这就所谓菩提心，可是他的修行功夫还是一样的，还是从头来，还是一样从五蕴心观、别相念、总相念，还是一样这样来的。那么这个空观里面呢，就包含前面的五蕴心观、别相念、总相念，通通在内。用一个空观总包含，那么开始下功夫的时候，总是从这里下手，只是因为他有发菩提心，大小圣的分别呀，就是看他有没有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的就是菩萨，没有发菩提心就是声闻缘觉，只这么一点点分别。所以呀，这个大小圣，各位要记好啊，大小圣呢，在心不在法。在你的发心而论，不在法。纵然你修的是大圣的教典之法，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那大法也变成小法了。假如你发了菩提心，纵然修的是小圣法，也变成大法了。因为你心大吗？心大呀，行就大了，根就大。所以这个大小啊，论心。不论法，并不是说法有一定固定的大小圣，主要在论心，主要在论心。假如你不发大菩提心，纵然修大法也变成小法。所以有人说那些修念佛法门的人他的这个轻视他说他只念佛呀说不好听啊，念佛就等死了，往生西方了那么只是赶快求生西方了，自己到极乐世界去享受了。如果你抱住这种的心念在念阿弥陀佛呀，大法也变成小法。您只求你自己解脱吗？只求你自己到极乐世界去享受金沙布地吗？那么这种人纵然是修的大法，阿弥陀经它里面所说的是大法呀，大乘善根界，二乘总不生，往生论里面说的话呀，那么但是他以他的发心只求自己往生。我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哦，那边快乐呀，那么金沙布地呀，七宝琉璃呀，多得很呐，自由自在呀，想吃吃就来了，想依就来了，你要修行光明家多得很呐，一想就来也不必煮了他以这种心理念佛求往生，实际上也未必能够往生，因为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观无量寿经》里面三福第三就是说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很显明的规定。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无量寿经里面三辈往生，上中二辈都说要发菩提心。可见，如果单念佛求自己往生，希望到极乐世界去享受，把那个七宝琉璃都带在身上，如果是这种观念念佛呀，纵然能够往生，也是小圣心，不是大圣。法是大的，可是你用小心去学了，用小心去修了，所以不但是用小圣心求自理治疗的心去修，变成小法，也会变成人天法呀。有些老太婆不懂得佛法呀，她念佛就把它当钱用啊。她说都念佛啊，将来到阎罗王那边去啊，阎罗王就看她念了好多佛呀，就是好多钱呐，就怕她了不会把她送到地狱里面去了。如果是以这种心情念佛啊，那连这个小法都不及了，变成人天法。所以呀，这个法，并没有大小，大小在人。你的心大，法就大；心小，法就小。要懂得这个道理，很重要那么上面就是五根、五力那么到这种的境界啊，就好像钻木取火呀，暖象现前。慢慢的火要冒出来了，要冒烟了，所以这个 地贤老法师的教观讲录里面呢，他说到了这个第五定心的境界啊，就好像前面声闻位的暖位，已经到了四加行的第一暖位啊，因为他呀已经暖象现前了，好像就到达暖位。不过这个话呀，这么细分呢，法华玄义里面是没有分得那么细的。而是这个地贤老法师他讲的时候，他也不敢断定一定是，他说大是藏教暖微，大是就是他表示他很谦虚啊，他不敢说一定是大是，大概可能就像是藏教的暖微吧以这种的方式解释实性啊，现在是讲到这个定心，第五定心讲完休息10分钟再讲，好不？实性刚才是讲到第五定心，也就是说五根五力都成就具备了。那么如果是对照藏教的声闻位啊，就是大是暖位，以这个四加行的第一暖位这三质量之后，四加行四善根暖位横向是就是差不多了那么物理不同那么这个正位修行的正的阶位是很接近很像是大致同同。那么其实第六不退心这个前面既然具备暖位之相暖相既然现前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停，好像钻木取火呀。既然暖相现前呢，那就不能停。你停下来，那暖象就消灭掉了，那又得从头起呢。所以努力下功夫去转，那么必定要等到。